日程。我是一个很贪婪的人，贪婪的主要对境就是书和传法，我的绝大多数光阴也都耗费于此。每天早上4点，我就不得不从舒服的床上起来，例行的供养念诵之后，就要为当天所讲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、窍诀宝藏论以及上师讲解闲云经的同步翻译做准备。5点多稍作洗漱，喝一点糌粑汤，就振作起即将衰竭的精神，拖着不听话的身体，步履缓慢地离开家，前往讲课的小屋。6点到8点上课，8点到8点半是规定的接待时间。每天排着长长队伍的人们，仿佛有倾诉不完的喜怒哀乐。我这颗异动的心也随着谈话内容的起伏，时而上升，时而下降。为了尽力满足每个人的要求，接待的时间总是会超过预定的半小时，之后是半小时的治疗时间。我这不争气的背总是占用我宝贵的光阴。当我正想看一点书，闲鱼经的翻译已经在等候着我了，直到11点半我才能回家喘口气。往肚里胡乱塞点东西，我就开始了每天的翻译与写作工作。目前翻译的法本有《扎嘎山法》《莲师刹土云游记》《大圆满星星修习大书立宗》部分，写作的部分包括《破除邪说论》以及每天的日记。常常因为懒惰，我于第二天才将前一天的日记补上。每当我在院子里休息的时间超过10分钟，我都会后悔半天，谴责自己浪费了太多时光。为了避免别人不必要的造访，我紧紧地关上了院门，并拔掉电话线，直至晚上10点半，在完成了必须的念诵之后，我才能够钻进被窝，开始享受遨游梦境的闲时轻松。别人送给我的很多精美食品，我也常常无暇顾忌。有布施与人的心，却没有布施的时间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过期变质。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样显得过分执着，但你想到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人世，留下来的法本或许还能继续利益众生，我翻译和写作的脚步就怎么也不能停息。壬午年7月28日，2002年9月5日。燃指。有一位尼姑来学院已经1年多时间，十分本分老实。今天见他少了一根手指，问他缘故，方知是燃指供佛的结果。他告诉我，我的家乡在海边，受父辈的影响，我常常与人一起捕鱼捞虾。海中有的鱼类几乎与人一般大小，我也毫不忌讳，不论大鱼小虾从不软手，因而造作了很多恶业。出家以后，想起往昔所造的种种恶业，心里十分后悔，不知如何偿还。3年前，当我在楞严经中看到你自身供佛的功德后，仿佛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，我毫不迟疑地发愿，我要在三圣寺佛像前以燃指供佛。我先用线紧紧地缠住手指，让它血脉不通，血液自干，缠指的滋味苦不堪言，但为了能供佛，我咬紧牙关挺了过来。第4天，当我拆开捆线，用刀子切开手指时，疼痛的感觉已然消失，只看见里面黑乎乎的已经凝固的血液。我在手指上涂上油，点燃了手指。当燃到中途时，别人都因害怕而极力劝阻，我不得已只好暂时停止。第2天，我才偷偷地烧完了整个手指。 寺院的方丈认为我精神有问题，想将我赶出寺院。我告诉方丈，不是我精神有问题，而是自己业障太重，不知如何忏悔清净，才燃指供佛以除罪障，方丈才勉强同意我留下来。后来我在其他寺院待了一段时间，最终来到了学院。听了他的讲述，令我想起近代师僧八指头陀，在阿育王寺佛舍利前燃指供佛后曾写的自像诗：割肉烧灯供佛老，可知身是水中泡，只今十指为鱼八，四学天龙吃两刀。从字里行间可见其视肉身为泡影的无畏气概，对此我一直十分佩服。今天看见身边的道友能有此行为，怎能让我不赞叹随喜。有的人认为密宗是不许损害五蕴的，燃指供佛不是自残身体吗？其实在了知身体本来清净的前提下，为了忏悔业障而燃指供佛，与密宗的见解并不相违。不损害五蕴是指不能毁辱自身，燃指供佛是消除贪心的一种修行方式。某些经典中对损害身体予以遮止，是因为考虑到凡夫地众生在感受痛苦后容易生起后悔之心，从而毁坏善根的缘故。其实二者并不矛盾，那些对身体的每一部分包括头发指甲都执着无比的人，难道就是手持密乘戒最好的弟子吗？非也。壬午年七月二十九日，2002年9月6日，嫉妒。嫉妒是极其普遍而又杀伤力极大的一种心理活动。女人嫉妒别人的美貌，男人嫉妒别人的才华，儿童嫉妒别人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玩具，恶鬼嫉妒他人手中的食物，林林总总无所不忌。先哲们才会总结出枪打出头鸟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，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等流传千古的言教。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因为怀疑妻子的不忠，妒火中烧，杀了妻子与假想的情敌后，自己也同归于尽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的周公瑾，因嫉妒诸葛亮的才华，在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后郁闷而死。他们的死引起后人诸多哀叹，但又有几人能拍着胸脯说奥赛罗与周瑜身上没有自己的影子？修行人当中也是这样，当别人得到眷属弟子的拥戴，当别人得到上师的器重和青睐，当别人被人称赞持戒清净、智慧超群、政务圆满时，总有一些人的心里会有一些无形的虫子在啃噬，甚至这种情绪在一些嫉贤妒能的卑琐小人身上会延伸成憎恨，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给对方以莫须有的人身攻击，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也许劳神费力半天，不但不会给别人造成一丝伤害，自己却会被人们视为跳梁小丑。要知道，在嫉妒的战场上只有失败，没有战利品可得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抓住嫉妒紧紧不放呢？嫉妒是可怕的恶魔，它能吞噬人的理智，嫉妒是燃烧的火焰，它能焚尽智慧的苗芽，嫉妒是凶猛的烈日，它能蒸发慈悲的甘泉。趁它还没有彻底毁灭我们之前，赶快把这万恶的祸根赶出去。壬午年七月三十日， 2002年9月7日，鸡头。今天，一位来自天津唐国的出家人告诉我，我的家乡靠近海边，祖祖辈辈都是渔民。我不信佛教的时候，跟着家人早做了不少杀业。当地有一种陈年老规矩，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家家都会宰杀一只雄鸡，并用鸡头供奉天尊、海神、观音娘娘，祈祷他们保佑全家平安、财富圆满、身体健康。现在想起来，心里十分后悔。听了他的话，另一位居士也告诉我，在他的家乡，每当清明为祖先扫墓的时候，都会杀鸡宰鸭，用生灵血肉供奉祖先，以示孝敬。如今此等风俗比比皆是，在攀比心理的作祟下，此风越刮越烈，屠杀悲剧此起彼伏，大家早已司空见惯，不以为奇。这一切都是妇孺皆知的事实，绝非危言耸听，真是愚昧无知之举。藏地黑教兴盛的时期，也有以刚宰杀的先亲动物血肉供养天尊的行为，因此残害了无数众生。现在的藏地，这种公开的荒唐行为已经被制止了，想不到在汉地佛教兴盛的地方，仍有这种恶习残存。经书中一再提到，以灯香花幔世间七宝或一环供养佛陀的功德，从未提及以众生之血肉供养的内容。不知血肉供养的传承由何而来，莫非是魔的价值？华智仁波切曾说，菩萨视众生如子，岂能以子肉供母？以众生之血肉供养佛菩萨，如同以儿子的血肉款待母亲，是对佛菩萨最大的不敬。发起殊胜的菩提心，尽力饶益众生，不伤害众生，就是对佛菩萨最大的供养。一切指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中也说，宁当燃身破眼目，不忍行杀食众生。诸佛所说慈悲经，比经中说行慈者，宁破骨髓出头脑，不忍啖肉食众生。如佛所说食肉者，此人行慈不满足，长寿短命多病身，迷莫生死不成佛。是残害其他生命为孝敬，是实实在在的邪见。以此行为报答祖先，不但不能使祖先受益，反而增加其罪业，自己也必将承受杀生的果报。如果想成为真正的孝子或佛教徒，一定要遵循因果的规律，千万不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壬午年8月初一，2002年9月8日，生厌。上师今天讲咸鱼经中的微妙比丘尼品，因为前世贪恋、嫉妒、撒谎等罪业，微妙比丘尼在此生承受了丈夫被蛇杀死、病死、被砍头、儿子被大水冲走、被恶狼吞食、被杀死、父母等一家老小被大火烧死、自己被活埋、吞食自己儿子等一系列的厄运，最终因前世供养圣者的善业，在佛陀的教化下出家，并证得阿罗汉果。公案讲完后，上师在课堂上殷切地告诉大家，通过公案向我们揭示了世俗生活的种种危害，恋人间的卿卿我我，家庭中的鱼水之欢，如同山泽中燃烧的大火，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，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呀。人因为贪恋，便会患得患失，以至于生起嗔心，互相残杀，最终堕入三途，永无出息。 家庭生活比牢笼更能让人痛苦不堪。我们应看清世俗生活的真相，以此公案为借鉴，对世俗升起真实的厌离心。我们很多人都有与微妙比丘尼相似的经历，都感受了世间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我们今天有幸能闻听到正法，也应效法微妙比丘尼，将世间的悲苦化为修行的动力。这就是佛陀为我们讲述此公案的目的。如果你没有看过或已经忘记了这段公案，就请翻开《咸鱼经》吧，你一定会从中有所收获的。壬午年八月初三，2002年9月9日，卫生。说起卫生，谁也不能做出一副超然的态度。大至整个国家的环境卫生，小至家庭及个人卫生，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。爱护自己的生存空间，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现在一些大城市的人整天忙于卫生打扮，每天洗脸化妆都会花费3-4个小时，将大好的宝贵光阴白白浪费，实在是可惜。而有的修行人又走到另一个极端，认为打扫卫生耽误时间，不洗衣服不洗碗，整日蓬头垢面，家里如同狗窝，佛堂满布灰尘，还自是境界很高，不但给自己的健康寿命带来障碍，也让其他人生起邪见。如果你是一名远离世间独自修行的瑜伽士，你尽可以随心所欲。如果你尚未证悟等净无二的境界，抛不下与人相处的环境，尚在红尘中打滚，那还是有所顾忌好一点。在小乘戒律以及密乘世序部中，都再三强调沐浴卫生的重要性。讲究卫生对我们的修行和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。五明佛学院是聚集了几千人的大家庭，喇荣沟是前辈成就者修行过的圣地，我们更应爱护这里的环境，使其成为文思修行的最佳场所，让我们能更加舒心地享受正法的美味。当然，在所有的卫生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心灵的卫生。即使你的家中纤尘不染，身上洁净整齐，也要时刻反观内心，检查心中的尘埃是否已经洗净。要知道，能长保内心的洁净，才是最究竟的卫生。壬午年八月初四，2002年9月10日，临期。我喜爱停车坐爱枫林晚中所言及的绚丽多彩、灿烂如霞的枫林，也喜爱西什金画笔下俄罗斯色调浓重、神态忧郁的森林，更喜爱蓝天之下雪山身旁宛如松耳石般葱绿茂密的森林。山林是无数修行人极力赞叹的地方，那里有清新的空气、绚丽的鲜花、清澈的泉水、晶莹的月光，远离尘世的喧嚣与争斗，是我们修行的极佳场所与助缘。世间的人们在身心疲劳之时，也往往会选择山林，以其遣出烦恼忧愁，让困顿的身心得到休憩。释迦牟尼佛示显降生、成道、涅槃都是在树下，可见树林对我们的修行有着不可思议的殊胜缘起。华严经云：稀有智果树，直妙深固本，众行见增容，普覆于三牛。身心教界经中也云：佛言慈氏与彼菩萨及所化人， 当成就四法，三者常乐坐卧灵也。作为住林的修行人，平时如果修行看书时间过长，适当的移动视线，看看绿色的山林，对舒缓眼部和身体的疲惫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山林可以帮助我们荡涤掉心灵的尘垢与垃圾，获得静如月光的善妙功德。修行人不仅应喜爱山林，更应培植智慧的功德之林。但愿我们能早日成为展翅翱翔于智慧功德林中的一只自由大鹏。壬午年八月初五，2002年9月11日，准备。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都应该为将来做准备。如果你想盖房，就应该事前准备水泥、砖瓦、木料，并联系好施工修建人员。如果你想出国，就应当为护照、签证等手续做准备。作为修行人，就应当为死亡做准备。莎士比亚云：皮鸟婉转的地方，有毒蛇嘶嘶作响。虽然我们现在都生活得有滋有味，但死亡随时可能降临。如果你的修行已经到达一定境界，对死亡有十分的把握，那就不用再杞人忧天。如果因为懈怠没有精进修持，未得往生厌相，对生死没有把握，那么当你的人生帷幕落下的时候，无论在临终还是中阴，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那样，意念阿弥陀佛对往生有极大的利益。这是佛经中所讲的不虚金刚语。麦彭仁波切专门针对我们这些人留下了宝贵的净土教言，我们应当记住下面的一段话：假设没有获得如此明显的厌相，然而不用说今生反复升起信心与意乐会往生，甚至在临终时令其耳闻佛号，并对极乐世界升起向往之心，也能往生。因临死的神识具有极强之力，再加上阿弥陀佛的殊胜愿力，在中阴界意念佛号也能作为立即往生比刹的因。因为在中阴界时神识容易转变，并且阿弥陀佛的誓愿具有强大的力量，所以今生临终中阴的这些修要极为关键。感谢佛菩萨为我们这些懒惰的人们留下至真至切的言教，使我们哪怕在临终的一刹那醒悟，也能抓住一根通往极乐土的救命稻草，千万不要再把它丢失了。壬午年八月初六，2002年9月12日，惭愧。早上八点是我例行的接待时间，在每天的半个钟头里，我都难以控制自己易感的心，常常随着来访者的喜怒哀乐而变换。今天发生了一件事，就让我升起极大的惭愧心。在来访的人流中，有一位新晋出家的知识分子，他祈求其他的人希望能给他一会儿与我单独交谈的机会。当其他的人回避后，他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，并告诉我说：我刚出家，不懂规矩，怕别人笑话，我有一个祈求，希望您能答应。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他继续说道：我昨天看了您的放生功德文，使我终于明白，在世间生命是最珍贵的，为了其他动物的生命，减少自己暂时的衣食需求，是大乘佛子的本分。我本来钱不多，这3000块钱本预备用来买一间房，现在我准备放弃买房的计划，将这笔钱用于放生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能否帮我借一个小小的安身之处，只要能遮挡风雨就行。 你一定要慎重考虑清楚。现在我恐怕暂时借不到房子，拿出这笔钱，你将来的生活是否会有困难？房子的事儿，我可以再去想其他的办法。每月50元的生活费已经能满足我生活方面的需求，我不会后悔，希望您能成全我。看到他意志已坚，我收下了这笔涉及生命的沉甸甸的现金。想到严酷的隆冬即将来临，他却没有抵挡风寒的衣服和房子，我的心也水淋淋地往下沉。我用力提起笔，在信封上重重写下放生款三个字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一种惭愧之情在心中蔓延滋生。我每天在课堂上，在书本上，多么动听地给别人宣讲，为了众生的利益要无私的奉献，可是我是否真正做到了为众生而舍弃自己的一切呢？我的这些行为与鹦鹉学舌又有何异呢？古人云，闻善不慕，鱼龙窥同；见善不敬，与昏古同；知善不言，与消暗同。作为五根俱全的人，对如此善行，怎能让我不慕、不敬、不言、不惭呢？我每天给别人上课，今天却被别人上了一堂课。壬午年8月初7，2002年9月13日，泪水。对于哭泣，有的人歌咏，有的人贬斥。乘风起腹之哭，竹染香妃之泪，为女人哭中之上品。屈大夫之离骚，杜工部之草堂诗集，为寄哭于诗之佳作。李后主以词哭，八大山人以画哭，西厢为王实甫之哭泣，红楼为曹雪芹之哭泣。然而自远古以来，被人们所认同的哭泣仍然屈指可数。常言也道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受传统思想的影响，我从小就学会了泪往肚里流。很久没有尝过流泪的滋味了，不管是父亲去世，还是遭遇其他磨难，今天我却破例在课堂上流了泪。几天前听别人讲，德巴堪布有一天冒着暴雨乘坐拖拉机回家，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今天在课堂上讲到，观解脱道伤主上师恩，身心升起庆幸泪连连时，联想到这一情节，满怀激情地向大家讲起，一下子抑制不住内心的酸痛，泪水潸然而下。这绝非是矫情，是德巴堪布引领我从佛法上的蒙童成长为一名僧人，他对我的恩德是任何世间感情都无法比拟的。过去与他在一起的日日夜夜，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也只有像这样的师徒感情，才会让我流泪。恰好今天我接到电话，德巴堪布将要去汉地治疗。我虽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，但也想为德巴堪布与汉地居士结缘尽微薄之力。我赶紧写了一封介绍信。有缘幸事会见。德巴堪布是一位德高望重、深受爱戴、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识。我本人最早出家时，也曾在他老人家座下恭听过《大圆满前行》等法要，从而对佛法生起了坚定不移的定界，实在是受益匪浅。堪布对我可谓恩德深厚。此次堪布去汉地治疗，机会难逢，希望有幸之士不要坐失良机，应当在其前聆听传承，祈求加持，如此则利益无穷。堪布如今已至七旬，年迈体弱，法身欠佳，望多方予以帮助。 愿一切吉祥。2002年9月15日，索达吉。我真诚地希望这封信能成为德巴堪布与汉地众生之间的纽带，让堪布的智慧甘露也能像当初滋润我们一样，去浇灌他们干裂的心田，使那些撒播已久的种子能早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壬午年8月初8，2002年9月14日。报仇。回到科罗马乡，听到一件令人伤感的事。我曾在噩耗中提到的桑吉让波的弟弟，为了报杀兄之仇，已连续一个多月流浪在外寻找凶手。他放下家中的一切事物，带着随时可能燃烧的仇恨，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，翻山越岭，日复一日的失望已让他丧失理智，嗔恨的火焰加速度的上升，最后一点忍耐的水分已经被蒸发。如果此时能找到仇敌，蓄积已久的仇恨一定会迫使他将对方撕成碎片。为了化解他心中的结，我决定与他谈谈。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他眼中难以熄灭的怒火，原有的信心已消去了一半，但一种责任感驱赶着我，使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告诉他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如同覆水难收，破镜难圆，世间的一切皆由因缘注定，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孽缘。如果你杀了他，只会增加你的罪业，对你哥哥没有丝毫价值。希望你能豁达大度一点，将你们之间的冤仇一笔勾销。听了我的话，他毅然决然地回答我，于我而言，哥哥是我最亲的人，即使100万也抵不上我哥哥的一根小指头，更不要说他的性命。此仇不报，我在乡邻当中也抬不起头，即使我倾家荡产囊空如洗，也一定要雪耻。看来所谓的因果，所谓的前后事，在他心中已化为灰烬，想让他现在幡然醒悟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只有让时间的浪花去冲刷磨砺掉他心中的仇恨，重还他应有的理智。草原上一个穷寂的身影终日在晃动，不知何时他能抬头望一望头顶蔚蓝的天空，让自己的心胸也变得同样宽广起来。也许在一些人看来，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英勇行为，为了亲人情愿舍弃自己的一切，其实这正是世人愚昧之所在。世间因缘瞬息万变，为了今世的亲人不惜造作恶业，谁能保证自己来世是以什么样的因缘与亲人和仇敌再会呢？但负身肉打其母，怀抱杀己之怨敌，妻子啃食丈夫骨，轮回之法成西游。在智者的眼里，世人上演了多少愚痴的荒唐闹剧呀。壬午年8月初9，2002年9月15日。欺骗。自从去年夏天乡亲们发愿不随意杀生之后，科罗马乡牧民们的牦牛就成了牲口贩子眼中的天鹅肉，他们一直对那些膘肥体壮的牦牛虎视眈眈，垂涎欲滴。终于他们杜撰了一个美丽的谎言，欺骗了这些善良的人们。在很多人从未去过的红原，贩子们描绘了一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，那里有丰美的水草，那里有宜人的气候，那里有甘甜的河流。当牧民们正为草场的紧促而焦急时， 听到这一消息，无不倍感欢心，以为牛羊们从此找到了满意的归宿。听说此事后，我感到疑惑不解。据我了解，当地牦牛的草场问题尚没有着落，怎能有这些牦牛的栖身之地？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一定事出有因。我找到了那些贩子，并细问其端倪，比如牦牛具体生活的地方、经营的渠道。从他们前后矛盾的话语中，我已猜出逆鳞半掌。在我抓住马脚穷追猛打的追问下，贩子们终于黔驴技穷，交代了事实真相。那些牧民们以为找到美好家乡的牛羊们，早已被他们赚够了钞票，贩卖到屠宰场，成了别人的刀下肉、盘中餐。善良的人们被激怒了，他们将贩子们团团围住，非要说个子曰不可。迫于压力，贩子们不得不交出了刚收购的50头羊、12头牛，用于放生，以弥补罪过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解决。只可惜，那些已经迈入鬼门关的可怜牛羊们，不知命运之神会将他们安排至何方。壬午年8月初10，2002年9月16日，慈玉。儿童的成长环境往往决定了他的一生。从小在慈悲的氛围中孕育出的儿童，会有一颗不造作的爱心。从小在一念三宝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，会有一颗虔诚信仰的心。儿童就像一张白纸，你用什么颜色的笔就能描出什么颜色的图画。土登罗布仁波切于1999年9月9日在青海果洛创办的小学，已经历了3年的风风雨雨。随着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，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教学设施的不断更新，该校现已拥有98名学生、16名教职员工。每天清晨6点半，在悦耳的4归1音乐的伴奏下，孩子们从睡梦中苏醒，揭开了一天生活的帷幕。起床后排好队，整齐地向三宝合掌顶礼，皈依发心，围着寺庙转绕3圈。7点开始洗漱，完毕后入禅堂，各就其位后齐声合掌念诵：无上导师佛珍宝，无上醍醐正法宝，无上引导圣僧宝，供养护主三尊宝，我等众眷世代中永不舍离三宝尊，恒时供养三宝故，愿获三宝之加持，众生以此妙净善圆满福慧二资粮，福慧二资之所生，净妙二身愿成就。早饭后稍事休息，8点开始正式上课，主要课程有藏文、中文读写。午餐后是午休时间，下午2点开始上课，6点晚餐，7点晚自习，9点入寝室。当所有的学生休息后，尽职尽责的老师们才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这些学生都是孤儿或贫穷家庭的孩子，他们的出生是不幸的，但如今他们所得到的爱与教育却远远超出了健全家庭的孩子。在这种慈爱与敬信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，就像一颗具有生命力的种子，将来必定会在人间播植出更多慈爱与敬信的幼苗。壬午年8月11日，2002年9月17日，阻挠。一位杭州国际政治大学的学生，在听闻了有关轮回痛苦的道理之后，对凡尘世间产生出不可遏制的厌离心。他抛弃了大都市的舒适生活， 来到条件艰苦的藏地，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出家机缘。然而天不遂人愿的是，他父母在得知他的打算之后，一直在想方设法加以阻挠。今天他们打电话发出最后通牒，如果他出家，他们就会自杀。听到这一消息，他顿时面有难色，犹豫不决了。几乎每个出家人或佛教徒，在面对寻求解脱与处理家人关系时，都会遇到类似问题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这样，从两难的境遇中艰难地跋涉过来的。如果既想出家，又想面面俱到，是不可能的。修行人为了长远的利众，不得不放弃一些短期目标。作为家人，也不应该阻挠别人的出家因缘。佛说出家功德经云，佛告阿难，若复有人破坏他人出家因缘，即为劫夺无尽善财福藏，坏三十七柱菩提法涅槃之因，设有欲坏出家因缘者，应观察如是之事。何以故？缘此罪业，堕地狱中，长茫无目，受极处苦。若作畜生，亦常身亡；若出恶鬼中，亦常身亡。再三恶苦，久乃得脱。若生为人，在母腹中受胎变亡。该经中还指出，如果破坏他人出家善因缘，不但所生长茫，且不能睹见佛之法身。若阻挠他人出家，尚有来世贫穷、难遇佛法等果报。佛说老女人经中云，佛告阿难，是老女人者，是我前世发已学道时，至母慈爱不肯听我去，我忧愁不时一日，应是五百世，来生世间则贫穷。贤女经中也讲了阻挠他人出家、罪同回塔的过患，看到如此校正，怎能不让我们思量再三？若能帮助他人受持一夜清净戒，胜过于诸佛前以七宝供养一百年之功德，更何况随喜帮助他人出家之功德。总之，无论是自己的朋友还是亲密的家人，如果诚心发愿出家，我们一定不要制造违缘，拖延其出家时间，否则因果的制裁也是无情的。壬午年八月十二日，2002年九月十八日，善言。有一位出家人希望我能赠送他一些教言，我为难地告诉他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，烦恼业障都很深重，连弟子的法相都不具足，又怎么敢传什么教言给你呢？听了我的话，他仍然毫不气馁地苦苦哀求，最后心已被说软的我只好勉为其难，自不量力地用诚挚的语气向他说道：顶礼上师本尊，若想获得成就，必须时刻祈祷三宝，本尊是一切希地的来源，应精进观修，护法是遣除违缘的根本，应常时供养，想要修行圆满，必须多年依止善知识，在寂地观修无常。如果只是在有吃有穿、天气好、心情好的情况下观修，缺吃少穿、炎热酷寒、心情沉闷的情况下，就表现脆弱，甚至退失道心，这是修行人最大的毛病。对于好的修行人来讲，一切都是顺缘；对于不好的修行人来讲，一切都是违缘，就看你如何对待。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是谁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途径。依止具象师，以三门恭敬成事，令师生喜，获得密法窍诀， 以毫不动摇的信念诚心修持，最终获得传承上师的一传加持，证悟心的本性。大圆满的教法，世间的一切财富都不可比拟，无有定解与感受的人不能证达。安住于大圆满的境界当中，即使外面狂风暴雨，世界战争爆发，瘟疫灾难流行，洪水猛兽袭击，千百万人以强力扭转，心也始终像无波的大海一样平静。他一边听一边记录，听完我的话，满意地离开了我的宿舍。虽然我说的都是一些胡言乱语，但也是出于好心的劝言。我把大致的内容记录下来，也许对某些人会有一点作用。2005年8月13日，2002年9月19日，佛理。千百年来，世间稀有的事情层出不穷，新发明不断诞生，新事物不断涌现，新观念也日新月异，人们更加崇尚科学，很多宗教在面对新时代、新理念、新领域时，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处于停滞或倒退阶段，面临着濒临崩溃的信仰危机。仿佛大浪淘沙，只留下闪亮的金子一般，佛教却在新浪潮的冲击下，越发磨砺出绚烂夺目的熠熠之光。西方心理科学方面的学者，曾尝试以挑剔的目光对佛学进行审视，但无论他们如何考察，都找不出佛理方面的一丝瑕疵。不仅如此，佛教的理论还让他们大开眼界，以前很多是他们困惑多年而难以解开的疑惑，以佛教理论都能所向披靡，迎刃而解。以前对佛教抱有成见的西方学者，已开始接受并认同佛教的一些理念，并将之应用于临床治疗及临终关怀等方面，并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果。他们不得不以全新的视角对深奥的佛教理论重新进行探讨。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，佛教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所理解的单纯的宗教信仰，而是集哲学、科学、医药、文学等各类学科为一体的，以世俗分别念所不能臆测的学问，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，高深莫测的智慧，高屋建瓴的气魄，高逸薄云的境界。一片桃花源在西方横空出世，令世人大跌眼镜。他们在惊诧之余，也开始以各种途径将佛教理论进行传播。身后密言经云：一切比丘或智者，如烧砍磨练纯金，三家观察我所语，方可接受莫恭从。出家比丘、世间智者都知道，对黄金的鉴别是在16次的烧炼以及详细观察研究之后才能辨别其真伪。对待佛教理论也是这样，在睁大智慧双目，以挑剔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之后，如果发现其确实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，再加以接受才是明智之举。佛教从不要求任何人必须以恭敬之心而屈从于某些势力或权威。缘起空性的理论是经得起煅烧的纯金。现代科学与生理心理科学的发展，都一次次证明了佛教理论的颠扑不破。无数不可一世、奉真理为圭臬的科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，最终都拜倒在佛学的殿堂里。佛教以比量、限量、较量三种方式得出的结论，现代科学实在无法与之比肩。在印度北方，东西方各个领域的专家济济一堂， 就佛教与科学、生命与心理学等话题召开研讨。经过七次的讨论研究，专家们对佛学理论给自己领域所提供的启示深感满意。在科学昌明的时代，有志之人应以宽广的胸怀涵纳一切，而不应固步自封，将自己关在成见的黑暗空间里，对自己不明白的一切擅自诽谤。打开紧闭的窗户，你就会看到明媚的春光。壬午年8月14日，2002年9月20日，